69期，消费行业年报和季报分析。我是天风清嗓云梦哥。首先有请消费大组负责人、医药首席分析师杨峰老师进行会议介绍，并做医药行业的年报和一季报总结。
好的，谢谢孟哥，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我是天风证券的消费组组长杨松，那首先是这个非常感谢大家啊，在假期的最后一天来参加我们消费组的这个月度例会，那这次的对周度例会啊，这次的会议的内容的话会相对比较重要一些，就我们请了这个六大这个细分行业的首席来就2025年的各个细分行业的年报和一季报去做一个系统性的这个介绍和分析哈。那因为今年呢整体的这个行情还是比较特殊啊，那整个消费行业呢从这个股价表现的角度来讲，就还是面临一定的这个压力吧我也大概。看了一下，对吧？就是比方说以我们医药为例，对吧？就是医药整体年初资金的这个涨幅就只有0.12%基本上就是属于微红的这个状态那我们也希望呢，通过这种相对比较系统的对行业的这个梳理那能够让大家对于目前整个行业整体运行的状况呢，有个更深入的了解。那首先呢，是我们医药这边的这个情况那医药行业呢？整体2025年 A 股的生物药板块整体营业收入是同比占1.1%，然后呢，规模的净利润的话是下降，小幅下降1.59%那因为从整个的这个行业的状况来看就是整个的这个行业在过去的几年里面，对吧？从23年、24年、25年这3年的时间来看就整体的收入都不太令人满意因为实际上从这张表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在2021年、22年，就这3年的时间，其实整个营业收入的增速的 CAGR 大家可能在10%左右但是从24年开始，就是基本上就是增速就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切换就到了0%左右当然在利润端呢，我们看到了一些积极的信号那整个的这个25年呢，利润下滑的这个幅度尤其是规模净利润下滑的幅度呢，是有所收窄。大概是下降了1.59%，Q 非的利润下滑增速呢，幅度还是比较大，下降11%。当然我们在一季度呢，看到了更多积极的信号。首先呢，整体的行业的营业收入增速是同比增长了0.53%，然后呢，这个利润的增速的话，大概在1点几%那从我们follow 的不同的这个跟踪的不同的行业的情况来看，这张图非常的重要就是我大概从24年的时候呢，我就一直在讲一个观点。就你会发现 A 股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这个这个市场就短期你把它放在一个季度或者说一个月的维度上来讲呢，就你会觉得就是好像大家都在炒概念，对吧？就是大家炒得很浪。但是如果说你把它放到半年到一年的维度呢，你会非常清晰的看到，它基本上是股价的表现是跟着行业的营业收入或者说业绩的表现来走的。那这张表里面呢，我们是按照2026年 Q1 的营业周数的这个从高到低的排序。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营业收入最快的这个四个方向分别是创新药、CDMO、CRO 和科研服务。那其实你回过头去看，如果说我们从股价表现的情况来看呢，也基本上主要集中在这些细分领域那所以其实从我们从这投资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也觉得说应该把更多的目光放在一些这个营业收入增速，对吧？就是相对比较快的。那与此同时呢，就是我们也积极在寻求一些这种有一些这种边际变化的比方这里面包括像耗材包括像一些这个服务包括像连锁药店这个待会我们会稍微做一点展开。另外呢，从持仓结构的情况来看呢，截止到这个2026年 Q1。整个主动医药基金的规模呢，大概是1668亿，那环比 Q4 的话是下降65亿，那被动基金的规模大概是2307亿，然后呢，环比的提升了195亿从持仓结构的情况来看呢，创销依然现在是大家的第一大重仓的行业，占比37%，然后呢，传统制药占比大概是36%，也就是说两个就基本上大家传统制药其实也主要就是创新药 整体的这个持仓的比例呢，大概是在73%，那再加上大概15、6个点的这个CRO，整个创校和创强产业链呢，现在持仓的占比的话是接近90%啊。当然从全季的配置情况来看，就是上面那个表呢，上面那个图就那个曲线呢，是这个就是整个的哈、就是全市场在医药行业上的配置比例，大概是大家可以看到，大概是8.4%哈。然后呢，这个扣掉医药基金以后呢，整体的配置比例就3.2%啊。所以现在基本上，我估计待会儿可能其他的这个我们消费的首席们去讲的时候，可能情况也比较类似哈、就基本上整体都处在一个相对比较低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和局面。那接下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就是后面的话我们会就是邀请我们这个医药这边的同事呢，就一些细分的行业呢做专题的汇报。那我这边呢就相对比较快速的把一些这个行业的整体的运行的情况和我们的一些观点呢跟大家做一个梳理哈。第一个呢就是创新药。那创新药呢，从核心的这个收入的情况来看呢，就刚刚也看到，是保持快速的这个增长啊。那因为百济神州目前还没有披露一季报，对吧？就如果说我们把它这个剔掉以后呢，整个创新药的板块的营业收入增速的话，在一季度的话是有42.93%的增长啊，归母净利润的话是这个同比有亏啊，就是那 Q 费的话也只是小幅的亏损。那从整个创新药的基础的经营逻辑上来看呢，我觉得现在基本上是两条腿走路。第一个呢就是海外的 BD 持续的这个兑现那这个大家也看到了很多宏观的数据这个今年前一个季度那整个行业的对外授权 BD 的金额是接近600亿那这个已经快临近去年的一半了那我们展望全年，我们觉得全年应该是在这个1000亿以上啊。第二个呢就是国内的商业化，因为现在大部分呢，除了百济以外，对吧？就大部分的这个收入的话，都来源于国内的这个市场。国内市场大家其实可以看到，从2020年开始，对吧？那从2023年、2024年、2025年、2026年，都保持一个至少是30%-50%的快速的增长。那就当然一方面呢是这些这个企业，对吧？有陆续的产品的上市。另外呢，其实我们也确实看到，对吧？就有的创新药的这个产品，包括像爱丽丝，包括像荣昌，包括像信达，确实整个在销售的商业化能力上越来越强。那在传统制药板块呢，我们在这个定性上分类呢，是杠一杠 B 的，或者说一些这个没有仿制药业务的产品呢，我们把它归类为这个传统制药板块。那传统制药板块里面呢，就整体的营业收入呢，就受到了仿制药的这个拖累啊。那比方说，大家如果说去看恒瑞的这个报表，对吧？恒瑞的传统的仿制药业务是营业收入是下滑这个个位数啊。那在利润端呢，相对比较平稳。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传统制药企业呢，其实持续的在做一些业务层面上的转型啊，就是希望说能够通过这种持续的转型，对吧？实现这个创新药的这个占比大幅提高，里面包括像海思科，对吧？包括像新力泰，对吧？包括像恒瑞，对吧？包括像汉生食药等等。那在中小型的这种制药的公司里面呢，就相对而言就转型的这个速度呢就快一些啊，就是它整体的这个营收受到大量采购的冲击，在过去里面已经消化差。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差不多了啊，整个研发的投入强度呢也持续的在这个加大啊，那并且我们也看到很多这种头部的制药企业开始通过平台化的这种体系啊，就是手里面就是可能都拿了100亿、200亿这个总包的这个BD 啊，那就这其实本身是对它持续的这个产品研发能力的。在那边过去几年，大家看到恒瑞、石药、汉森，对吧？这些都有持续的这种大包，就是或打包型的这个 BD， 那其实它这个整体研发能力的一个非常强的这个认可啊，并且呢，我们也看到这种对外授权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了。这个其实我觉得最好的时间还没到啊，那可能也在28年吧，那个时候呢可能开始有一些这个 milestone 会出现，对吧？甚至有一些像科隆白大这样公司开始有 royalty 了，那个时候可能节奏会更好一些。那再下一个方向呢是科研服务。科研服务呢，因为这个板块相对比较小啊，但是呢它的整体的这个收入的增速啊，在过去的3年里面，对吧，都还是保持快速的增长啊。这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个包括像百奥赛图啊等等，对吧，这些代表性的这个公司，对吧，股价。从大的逻辑和趋势上来讲呢，整个研发的这个投入的强度持续的加大，对于科研服务的话会带来整体市场的这个扩容啊，包括这种大客户的这种订单，对吧，包括说我们看到这种 BD 所催生的这种创新药研发的这个需求啊，这个其实强度都非常非常大啊。 那再下一个 CDMO， 那 CDMO 呢，是因为我们在整个创销创业产业推荐里面，在我们的排序是排的比较靠前的，对吧？就是我们看到从这个收入的指引上来看呢，国内的这些创销企业在给收入指引上的话，其实要比海外的创销企业给的 range 要大啊。那整体呢，这个从中枢的角度来讲呢，也会要更高啊，并且在手订单的增速啊，其实都是非常快的。从整个板块的情况来看呢，药明康德、康乐化成、凯莱因为代表的 CDMO 企业啊，整体的 QA 的业绩表现是非常的这个亮眼哈。然后从他们的在手订单啊，包括说这个业绩指引的情况来看，我觉得放在整个 A 股市场里面，也是相当具备这个竞争力的啊。所以其实我们一直都建议大家，有很多领导在配创销的时候呢，配的有点犹豫啊，就是有点觉得波动比较大，我们觉得可能你把这个CSO 的仓位提高一点的话，也是一个不错的选项，啊，那我们建议大家你重点就配龙头公司其实就可以了，对吧？这里面各个细分领域相对比较多啊，我就不做展开。那重点其实大家看到左边这个，我们放了一页药明康乐的图啊，那左边这个其实就是 CDMO 这些企业的代表性的这个逻辑啊，就是早期的 R， 对吧？中间的 D， 然后再到最后的 M 的部分，那就是通过持续的产品进入到商业化，实现这个收入的这个叠加效应，对吧？就是那这个其实是CDMO 这个商业模式在我们的这个选股逻辑里面或者排序里面排的比较靠前的一个原因啊，就是它的持续性和这个确定性的相对比较高啊。那再往下是中药，那中药整个板块呢，它的内部的分化啊，其实是比较这个明显的哈，那整个行业呢，营业收入在2026年的 Q1 是下跌 4%， 25年是下滑。那实际上从24、25年三年的时间来看，对吧？就26年来看的啊，整体还是承压的哈。就这里面呢，有这个感冒药的这个扰动，对吧？也有这个大量采购，还有一些渠道库存的这个扰动，对吧？其实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公司吧，就是在25年都相对比较 struggle 一些，对吧？就整体的这个收入和这个利润，对吧，都是下降，压力比较大啊。但是我们也看到，对吧，就是有一些这种自身的这个阿尔法比较强的，对吧，包括像主力啊，包括像方式，对吧，持续的新的产品的这个引入啊，其实还是保持了比较快速的这个增长。那再往下是连锁药店，连锁药店的话，其实是我们觉得下半年可能大家需要花更多时间的一个细分的这个方向啊。那整个连锁药店呢，从业务发展模式角度来讲，对吧，就是首先从整个板块的情况来看呢，收入在过去的几年里面增速是不快的啊，然后利润呢也相对这个马马虎虎啊。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我觉得是会比较代表性的，大家其实可以看门店的总数啊，门店的总数从整个25年的情况来看，净增加的门店数量啊，净增加的门店数量叫一心堂、一丰、大森林、老百姓几家来看，也就只有大森林增加的相对多一点，其实其他几家都是净增加的门店数量不多的啊，甚至一心堂、建之家和瑞平民都是这个下降了。那其实我觉得从整个行业来讲，它可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追求内生经营效率的一个阶段，对吧？那在行业格局出清，然后呢这个收入或者说整体的经营结构持续改善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下，对吧？我觉得部分连锁药店公司其实是会具备非常好的投资回报的啊，就是咱也不要自行车，对吧？不像以前一样，对吧？你要大规模的并购啊什么乱七八糟，现在其实也不需要。那服务这边简单讲啊，就是因为眼科这边大家关注的相对比较高哈，从大类上来看呢，这个专科是比严肃医疗要好的，严肃医疗呢整体包括像国医啊、心理成为代表呢，其实在整体的收入上呢还是有一些的这个压力啊。那像二眼科、华夏、普瑞啊，对吧，整体呢都还在26年 QE 都保持了一个比较稳健的这个增长。那设备这边内部分化会更严重啊，那从整个招投标的状况来看呢，今年的 Q1 是中单的是持续在下滑啊，那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以迈瑞为代表的公司也在积极的给出一些市场的这个指引，但我们觉得还是呢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跟踪一下啊。那高智耗材这边其实整体的这个增速是完成了这个大量采购，对吧，包括像这个 DRG DIP 的这个负面的影响来看呢，25年的收入增速是 7.84%， 然后呢26年 QE 是 6.13%、其实这里面我们觉得有些细分的这个公司哈，已经开始这个出现一些拐点了，对吧，就是因为在耗材大家在过去一年里面 DRG DIP 对吧包括 IVD 也包括 IVD 啊，就是 IVD 里面的这种服务项目价格的调整啊，包括材套餐，那我觉得基本上在25年最多说26年上半年，对吧，就基本上这种影响的话就告一段落啊。 那最后一个呢是低脂耗材，那低脂耗材这里面代表性呢其实就是手套是吧，还有一些这种防护用品啊，那整个呢还是以海外的或者说这个以外需为主啊，那这里面我们应可医疗一直是在我们的推荐序列里面，我们持续建议大家做重点的这个关注啊，然后呢特别要提醒就是这种原材料成本价格这个变化啊，有可能比大家想的持续性要强很多。对吧，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在伊朗的就美国对以色列和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这个侵略的这个这个事情啊，到现在为止啊并没有一个比较稳妥的解决的方案。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对吧，那我觉得很多这种原材料的这种短缺啊，就带来这种价格的弹性或者持续性会比大家想要更猛一些啊。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边概括性的这个汇报，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不做过多的这个展开，待会儿七点半呢我们还有个医药的这个专场，如果大家有兴趣继续听的话也可以这个听这个医药的那部分啊。孟哥我先讲到这里，谢谢。
好的，谢谢杨老师的分享。接下来有请农业组首席分析师陈潇老师做农业行业年报一季报总结。
好的，谢谢主持人。各位领导，我这边重点汇报一下农业这边的一个情况啊，就从其实大的这个板块来看的话，就是养殖本身的这个表现情况，其实分化还是相对比较大的。在这个几个养殖细分赛道，包括这个猪牛水产禽这几个赛道来看哦，整个 Q1 的景气度上最好的其实是在于水产，所以水产的话，就大家虽然本身的这个价格的这个景气度一般啊，但是由于它存塘鱼相对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整体的以水产料为主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公司，它其实整体一季度的整个销量的增速都是非常高的。那像这个海大、粤海，基本上在一季度的水产饲料的增长其实都是有这个30%-40%以上的，个别的这个月份的这个增长来讲的话，其实都是有40%-50%以上这样的一个增速的。所以从这个一季报这个一季度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水产这边的超预期其实还是非常明显的。那水产本身的这个超预期呢，跟今年整体一季度的这个极端天气的这个状况也是有一些关系的，因为今年整体这个暖冬这样的一个情况比较明显，所以在这个2025年年底在出鱼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很多养殖户出鱼就相对比较这个温和，所以目前整体的这个存塘鱼啊相对会比较多一点，导致了整体的这个饲料的这个喂料需求其实是非常旺盛的。那再加上整个的这个一季度本身的这个鱼粉的这个价格，由于厄瓜多尔的这个鱼粉的这个配额在持续的下降，所以整体的这个鱼粉的价格基本上也是从2025年的这个5月底的这个水平到现在其实已经涨了50%以上了，其实涨幅还是非常夸张的。那在一季度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涨的趋势上来讲的话也是非常明确的，所以目前的这个鱼粉在一季度，包括从2025年的这个三季度开始，就是二季度末开始到现在，整个的趋势性的这个向上走啊，整体水产料已经提了这个几次价格，那相应的在提价这个过程当中，龙头企业它所这个具有的采购优势、配方优势，它整体其实会促进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配方的这个质价比，包括整个的这个销售策略，其实会更游刃有余。那相应的这样的一些龙头企业，特别是有定价权的这样一些企业，它整体的一个这个在量的相对比较好的这个增长的基础之上，它整体的这个毛利包括单吨净利的改善，在一季度其实也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们认为在所有的这个细分的这个养殖品种去看啊，就水产这个品种在一季度其实超预期的这个幅度，包括它的量，包括它的这个价和利，其实都是非常明确的。那相应的这个公司往后面去看呢，我们这个认为就是说，像海大这样的一个公司在看2026年的这个全年，特别是这个站在目前的位置上看这个销售旺季的这样一个状态，依然是坚定的向大家去做一个重点的推荐的。因为本身在前期的这个板块调整过程当中，其实海大的估值调整到这个900亿以下，其实整个性价比都已经非常高了。那按照目前的这个我们对2026年的这个业绩的预估啊， 其实整体的这个估值，就主业对应的估值其实基本上是不到20倍的。那整体配置的这个价值上来讲的话，其实我们认为还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所以这个是在这个一季报的这个情况当中，我们认为水产的这个品种是非常超预期的。那我们再回头去看其他的这个第二个盈利或者是营收表现相对比较好的这个板块，就从这个绝对量上的角度去看啊，那就是这个禽这个板块。禽这个板块其实在今年一季度的这个情况，无论是白鸡还是黄鸡，整个的这个景气度其实都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本身呢，一季度其实算是禽的整体消费这个不算特别旺的这样一个季节，这个所以就是整个的这个价格，其实前期包括产业当中对于整个一季度的价格都没有特别高的一个预期，再加上从白鸡本身的供给情况来看的话，在整个的这个一季度其实还是处在24年的这个阻带期的产能高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代际传导当中，所以本身的这个供给，包括中游的父母带鸡苗，包括下游的商品带鸡苗，包括存栏的鸡肉，从逻辑上，从市场前期的这个预期上来讲的话，其实都是相对比较富足的。但是其实由于这个，确实是由于这个整个的这个品种的这个变化，从24年的年底，这个我们慢慢从这个美国和新西兰的品种鸡慢慢迁到法国，那部分的这个行业当中的种鸡场确实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繁育的这样一些这个问题啊。那从产业当中的调研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出来，就是有一些种鸡的这个效率的问题，确实是值得大家关注的。那这样的一些这个效率问题，确实导致了今年一季度的这个待产鸡的这样的一个供给其实比预期要这个少一些的。那最终带来的一个结果，像盛农啊、仙坛，它本身的这个鸡肉的一个价格，包括像益生的这个父母带鸡苗的这样的一些价格，其实都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同比的这样一个增长的一个态势的。那这个增长的一个情况其实也是相对比较超预期的。那它的原因就是行业当中阻带鸡结构的一个变化带来的一个效率的一个下降，从而带来的一个供给的一个收缩。那这个在一季度当中，像这个盛农、仙坛基本上整个的业绩的同比的增长基本上都是30%起，像盛农会更高一点。那像这个益生基本上也是扭亏为盈，所以整个白鸡在一季度基本上也算是全线取得了不错的这个成绩。那黄鸡来讲的话，本身一季度也算是一个相对比较淡季嘛，但是这个一季度的这个黄鸡，由于这个整体的这个前期的这个2025年整个的这个价格低迷，供给的产能的一个持续的一个去化，所以一季度整体的价格反而是相对不错的。那像丽华呀，这个温室，它单余的盈利基本上都在这个1块钱左右，甚至更高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整体的这个禽的整个大的板块的一季度的盈利都是非常不错的。那往后面去看呢，禽倒不会说是我们今年最重点首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养殖的这个细分赛道啊，但是在其中的有些公司在这个随着整个行业的这个供给的持续收缩啊，那前面也讲了，就是说其实我们认为就是在24年这一波白鸡的这个品种最高峰的往下走，应该就会在2026年的下半年出现。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品种的趋势性持续收缩的这样一个状态下，它相应的价格起来的一个概率其实还是非常大的。那再加上法国到现在依然是没有任何品种的，而这个事情其实原来的预期是3月份就要品种了，但到现在5月份依然是没有。所以这个事情如果持续演化，那对后续的27年的这个阻带鸡的这个价这个缺口啊，其实就会更明显一点。所以白鸡这边呢，我们认为其实可以持续的去重视和关注，特别是到了2026年的下半年，可以做一个更重点的一个关注。那相应的标的包括盛农和益生，可以这个更重视一些。那黄鸡本身来讲的话，因为丽华和温室这个大盘其实目前还都是看生猪养殖板块，那这两个标的来讲的话，无论是黄鸡的这个盈利的现金流的支撑啊，特别是在这个猪亏损很大的这个情况下的一个支撑，那这个包括这个两家企业本身在猪上的一个基本面情况，这两个标的也建议大家去重视。所以这是 在所有的这个农业板块当中，这个两个比较好的业绩的这个增长、营收的利润的都比较超预期的点，就是水产饲料和这个禽。然后呢，另外来讲的话，表现中规中矩的呢，就是这个动保。那动保来讲的话，就是化药和这个疫苗本身其实是有一些分化的，无论是26年一季度还是25年的年报啊。那在这其中的话，就是动保其实本身的板块性的这个趋势，我们认为倒不是特别明显。那不同的个股之间的阿尔法的这个属性其实非常强，因为大家会有不同的这个单品的这个推出啊。但是我们也观察到，就是在一季度当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行业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于一季度的增值税的这个情况。那增值税的这个情况，一核算之后的话，其实有一些企业在这个26年一季度的这个营收其实增长都还可以啊，基本上都还是有十多个点的一个增长的。但是利润端其实很多都是如果这个增值税这个按照最终的这个规模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其实基本上除了生物之外啊，其他的影响都非常明显。当然就是现在很多企业这个针对增值税的这个情况呢，也做了一些价格的这种包括市场打法的这样的一些优化。那我们估计从二季度包括往后面去看，整体的这个由于增值税对于这个利润的这个影响来讲的话，有可能会这个边际减弱。那对于这个动保板块整体的一个这个标的来讲的话，我们建议还是大家重视这个生物和种牧，它本身对于后续的这个南非疫情口蹄疫的疫苗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进展和销售，包括非洲猪瘟疫苗真武股份的这个第二次攻毒的一个结束，这样的一些进展来讲的话，还是值得大家去关注和重视的。所以这是业绩有分化，但是相对来讲呢，还是有正增长的一个板块，就是这个动保。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这个我们在2026年重点首推的这个生猪养殖板块的一个情况，那也是这个一季度整个表观的这个降幅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板块啊。那从一季度整体的情况来看的话，最明显的就是价格，就是这个大幅的这个下跌。那本身下跌的原因也确实是由于24年到25年上半年上一轮的补栏的周期补的这个母猪也好，包括 PSY 提升也好，整体的幅度其实还是非常大的。那这个整体的这个供给的明显的这个过剩，导致了一季度的价格其实阶段性都维持在这个9块钱以下。那也9块钱以下的这个水平，其实也相当于是创了这个2010年以来的一个新低的这个水平。那目前行业当中的平均的这个全成本大概是13块钱左右啊，所以按照一季度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去看的话，就是平均的投均亏损基本都在200多块钱。那按照这个低点的这个价格去看来讲的话，其实整个的亏损幅度是大概有500块钱这样的一个这个大幅升亏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我们认为一季度整个行业当中已经进入到了产能加速去化的起点这样的一个这个阶段，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一季度整个价格这么差的这个情况之下，还要这个坚定让大家重点去这个重视养猪板块的原因，就是产能去化起点，加速去化的起点其实已经到了。那从这个生产性生物资产的这个轮动去看，那后续整个新周期到来的一个概率上来讲的话，其实是在持续强化的。那在一季度除了行业当中供给过剩，价格低迷之外，出栏量本身呢，确实大家在国家反内卷的整体的这个指引之下，整体的这个出栏量，这个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收窄的。当然就是说大家的这个能繁母猪会有10个月的这个实质性啊，所以整个的这个出栏量的一个收窄情况，我们估计在后续的2、3季度可能会更为明显一点。在整体的这个增幅上，相比于2025年的这种平均20%以上的这个出栏量的增幅，其实这个一季度已经有明显的这个收窄了。那成本本身呢，也是在这一轮周期当中我们需要大家重点去重视的，因为成本本身其实决定了这一轮周期当中我们选这个猪股的它的一个价值，其实是会出现很明显的一个分化。而且成本在18年非洲猪瘟到现在常态化的这个过程当中，整个的这个成本方差哦，到现在来看的话其实依然是非常大的。那目前从一季度的这个最新的这几家的这个成本去看，基本上都像牧原、温氏、利华这些领先的这个 企业来讲的话，整个的成本基本上都在12块钱以内。然后呢，这个当然就是说，在这个一季度当中，也有一些企业它的整个的全成本其实是超过13.5块的。那这样的一个成本相差，其实基本上决定了育肥猪的头菌的价值大概是有200块钱左右的这个价差的。那它相应的整个的这个在反内卷、大家成长性抹平的这个情况之下，大家的估值体系大概率在这轮周期会出现非常明显的分化。原来都是给这个10到12倍，那目前来讲的话，有一些成本比较差的企业，它整体的估值体系有可能会调到6到8倍，所以这个是成本本身的这个情况。那优秀的这个企业的这个价值，在这一轮周期当中，它的这个配置价值其实也会更为凸显。然后第四个方面的资金的这个情况，其实也是资产负债表当中建议大家去重视的，就是在一季度本身的这个资产负债率，就像我们在前期一直跟大家汇报的，在这一轮周期当中，其实整体猪企的资金的状况其实是比23年那波猪价低迷的状态还要差。虽然大家体感上感觉到24年和25年这两年大家整体的这个增幅是相对比较有限的，但是整个的这个资产负债率上来讲的话，包括这个现金等价物的这样一些状态，在一季度都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系统性的恶化。那在这个一季度的时候，大概有15家的这个企业，这个猪企 A 股的大概平均的资产负债率又高达了这个63%这样的一个水平。那就基本上只有牧原是环比下降的，其他基本上都是季度环比在提升。然后呢，这个现金储备方面来讲的话，其实基本上有这个一半以上的企业都是在环比明显的这个减少的。所以我们认为在整个的这个这一轮周期当中，在反内卷限制大家这个扩产的这个大的这个指引之下，从企业的一季度的这个资产负债表的这个情况去看，包括这轮周期猪价的低迷状况，大家失血的速度去看，就这轮周期整体的资金压力其实会更大一点。那相应的整个行业当中产能加速去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观点啊，我们依然是这个非常坚定的，然后并且也建议大家在这样的一个阶段继续去重视这个生猪养殖板块的一个配置价值。虽然短期板块有一些这个猪价的一个反弹啊，但是目前这个猪价依然是低于10块钱的，所以它整体的这个亏损的幅度依然是在这个200多块钱这样的一个水平。那重点的标的来讲的话，像牧原、温氏、德康依然是我们首推的。那中小标的当中包括这个巨鲸、丽华、神农、天康、华统这样一些标的建议大家重视。那以上的话是这个农业当中针对这个年报和一季报的这个情况跟大家做的一个详细的汇报。因为牛的这个个股呢，基本上很多都是港股的，它本身的这个一季度发的情况是比较少的。那我们认为这个牛也是2026年我们重点首推的这样的板块，但是一季度整体的情况就是相对比较少。然后种子本身呢，其实整个一季度的压力依然是相对比较大的，后续大家可以持续的去关注它的改善，但是目前来讲的话其实还没有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拐点。所以从整体的排序上来讲的话，推荐顺序上来讲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大家重视猪牛这个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南非疫情口蹄疫的这个持续的影响，包括本身的这个供给的这个供给面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情况，然后其次是这个动保的这个个股生物股份啊、中牧，然后包括这个海大，然后呢这个再者是禽的这样一个2026年下半年这样一个机会性的机会。那以上是农业的业绩的这个总结，谢主持人。
谢谢陈潇老师的分享。接下来有请食品行业联席首席刘建明老师做食品行业的年报和一季报分享。
好的，谢谢主持人。我是天丰食品饮料的联席首席分析师刘杰明，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对于这个食品饮料板块的年报和一季报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总结看法。那首先的话是这个白酒，那白酒的话，我们看到这个去年的25年的四季度，还有今年的一季度，整个板块都是呈现一个加速出清的一个状态，那我们也知道的话，其实这个白酒板块25年其实受到了整个经济相对来说比较疲弱，然后同时禁酒令的一个双重打击，所以的话可能是这个板块10年来是最惨的一年，尤其是去年二季度开 开始整个行业的实际的动销基本上就是处于一个冰冻的状态啊，所以的话就是上市公司的报表呢就是开始了集体的一个最后的出清啊，那即便是像茅台这样的我们认为确定性最强的公司啊，那去年也是史上第一次就上市以来第一次出现了这个单季度的双位数下滑，然后以及年度的收入和利润的双下滑啊，然后包括像这个五粮液啊，也是看到它去推迟了这个年报发布，然后同时也是来了一次比较颠覆性的一个出清啊，所以的话即便是行业两个商业模式可能是在 A 股最强的两个商业模式的公司都出现了这样的这个比较大的业绩的出清，那说明说整个行业也确实是到了一个这个最艰难最艰难的一个阶段了啊，那所以的话其实整个行业最差的阶段我们觉得也不过是如此啊，那接下来到从二季度到三季度啊，那从动销或者基本面的角度来说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实质性的开始一个复苏的状态了啊，那我们回顾整个白酒板块的话也是这一轮的周期上行，我们看到到这个21年的上半年经过了将近五年的一个上行周期那下行周期的话也是从这个21年的下半年然后到现在也差不多是经历了五年那所以从行业层面来说第一个行业的一个调整经历了五到六年的时间，已经到了一个最后的就是出清的一个阶段那包括行业里的经销商，他们这个行业里的从业者也是到了一个极端悲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中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看到对行业去年在低基数上面来了一个这个禁酒令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打压它的影响也在这个慢慢的消化其实从这个去年二季度开始我们看到这个政策上面也是在积极努力的去纠偏现在来看的话禁酒令的影响仍然是是有的，那但是的话就是同比的恢复我们看到未来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恢复空间。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也看到这个白酒企业的话也是在通过这个积极的调整降价调整结构来适应这个新的消费环境那典型的比如说像这个贵州茅台那是通过这个在 I 茅台上面去开发了这样一个直销的一个渠道挖掘了长尾的大众的消费需求所以今年一季度我们看到已经率先的走出了这个量价的拐点那这个也是行业开始新一轮的上行周期，我们认为也是一个具有信号意义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那所以的话我们对于白酒板块现在其实应该来说不应该那么悲观虽然说可能这个明天就是板块可能会因为五粮液的这个事件这个板块股价上面会有一些调整，但是其实从这个比较冷静的状态来去分析包括这几天大家对五粮液的讨论还有包括这个情绪的消化大家实际上还是知道就是五粮液的这样的一个报表的出清它其实是一个好事因为它把过去的这些包袱都留在了这个25年那从这个26年 Q1 的情况来看，我们觉得应该是它真实的一个业绩反应就是五粮液毕竟作为这个行业唯二的两个是这个具有这个硬通货的这种品牌效应的公司它还是有相对比较坚实的消费基础的那26年的 Q1 应该是它在真实状态下面的这个业绩的情况， Q1 仍然是有80多亿的82个亿的这样的一个利润所以的话就是如果说像明天这个股价出现一个比较大幅的调整，就是包括它可能会带着这个白酒板块其他公司会有一个调整的话，那我们觉得可能是会带来一个就是抄底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毕竟从这个一个是从机构持仓来看现在整个食品饮料板块尤其是白酒板块的持仓已经回到了这个2016年的水平也就相当于是这一轮白酒是大牛市启动前的 前期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同时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些公司，尤其是像茅台，已经有了这个经营的一个拐点的一个显现啊。那所以的话就是白酒板块我们现在是没有那么悲观的啊。然后后续的话二三四季度我们会看到这个白酒板块的动销的基本面会逐步的这样的一个修复啊。当然修复的斜率和这个弹性的话可能还会跟这个外部的宏观经济环境，然后以及禁酒令政策的修复的情况会有挂钩啊。但是的话至少说就是最差的阶段已经过去了啊。那结合就是整个板块现在的一个业绩情况，然后一个基本面的情况，我们现在重点推荐的是这个首先是贵州茅台，然后其次的话是区域酒里面，我们认为是相对来说比较有阿尔法的银价贡酒啊，然后是这个陆州老窖啊、金士元还有古井贡酒，然后以及这个金辉酒，然后这个是这个白酒板块我们的汇报。然后再讲一下这个大众品。大众品的话其实今年我们看到这个年报和一季报还是有不少公司是有的这个超预期的一个业绩的。那像这个尤其是龙头公司啊，我们看到像海天味业、安井食品、双汇发展啊、伊利股份，还有包括农夫山泉啊，这个业绩都是在稳健中仍然是给大家带来惊喜啊，甚至是在上修预期之后仍然是有一个超预期的一个业绩表现啊。那我们认为这个今年大众品板块表现很多超预期公司的这个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啊。那第一点的话就是这个春节错期的原因啊，因为今年春节是可能是史上最迟的春节之一了吧，就是在这个二月中下旬啊，所以的话一季度旺季备货的时间是这个非常充足的啊，那就相对来说比较利好春节期间这个消耗比较多的礼品属性比较多的一些子行业啊，比如说像这个零食啊，然后像这个乳制品，然后像饮料里面像比如说像香飘飘啊或者养元这样礼赠的场景比较多的这个公司，然后还有包括像速冻食品啊，那他们的这个一季度的表现是还是比较超预期的。然后第二个的话是这个餐饮复苏的趋势啊，那我们看到就是其实从去年 Q2 开始啊，其实餐饮也是受到了禁酒令的一个拖累啊，甚至它的影响可能还会比白酒板块受损更严重一些啊，但是到了这个25年下半年，政府开始对于这个禁酒令的一个执行开始纠偏啊，然后同时开始鼓励服务性的消费啊，然后开始不断增加对于餐饮消费券的投放。所以的话我们看到社零的数据是从去年的这个6月份啊餐饮的增速见底之后是有一个逐步的回升啊，那可能我们认为餐饮的修复更多的是在一些比较零散的小B餐饮，就是社会餐饮会比较多一些啊，那我们看到相应的佐证的一些趋势包括像这个海天味业啊，今年的这个春节是这个反馈是五年以来最好的一次春节，然后像这个安井食品也是从去年的四季度开始月度的增速是修复到了20%以上的增长然后还有包括像我们啤酒行业里面的就是跟这个烧烤啊还有包括餐饮占比较高的乌苏啤酒也是在下滑了多年之后这个今年开始企稳逐步的转正然后另外呢速冻和调味品有不少的这个中小公司它的 Q4 加 Q1 的增速都是环比 Q3 有个明显的加速的那所以的话我们认为餐饮的这个复苏趋势是今年我们是重点看好的一个投资主线，而且从四季度目前四月份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餐饮相关的一些公司仍然是保持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月度的增速那所以的话再考虑到接下来的5、6月份餐饮端的基数 就开始变得更低了，那后续的一个增长还有可能会继续的加速啊。那所以的话，餐饮供应链是我们这个今年重点看好的一个方向。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这个成本端，我们看到像一季度还是有不少成本是这个站上新低的啊，就像刚刚陈潇老师说的，这个猪肉价格可能是2010年以来的低位啊。那我们这边食品这边还是有不少的这个像速冻食品的公司，它的主要成本啊就包括了猪肉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公司它是前期储备了一些低价的这些原材料的一些价格啊，那在一季度收入也快速增长的时候啊，它的一个净利率也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跃升。然后第四个的话就是我们看到下游的新零售的创新仍然是方兴未艾啊，这个像零食量贩等这些新渠道啊，高势能渠道啊，仍然是在有一个同比很高的一个开店的一个增速上面的。嗯，然后的话像这个其他像这个山姆啊或者说是像一些这个美团闪购啊类似的一些新的零售行业啊，仍然是在快速的这个发展啊，那也带来了这个体量较小的公司可以加大跟这些快速增长的渠道和直营合作的力度，从而实现放量啊。那比如说像这个悠悠食品啊，像这个西麦食品啊它受益于这种新零售渠道的一个增长，那就实现了收入超预期的一个表现啊。然后同时这些高势能渠道它也在快速提升自己的净利率啊，像万城集团啊，像这个明明很忙啊，我们看到业绩也是有一个超预期的一个表现的。然后第五个方面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看到市场预期是非常悲观的。其实在春节反馈的时候啊，就春节旺季回来反馈的时候，我们就提出了像餐饮供应链啊还有这个大众品的这个复苏趋势啊都比较明显，需要重点关注啊。但是的话三月份突然来的这个中东战争啊，就是大家一个是对内需一下子都失去了一个这个信心啊，然后同时这些大众品普遍都是毛利率相对来说是有一点低的，然后对成本是相对比较敏感的啊，所以的话整个市场对于大众品的业绩预期也降得非常低啊。那到了业绩真正公布的时候就发现啊，其实这个超预期还是比较明显的啊。那所以的话就是总结下来，我们觉得餐饮的这个供应链今年是我们重点需要关注的一个方向，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大众品里面的一些高势能渠道也会带来这个结构性的机会啊。那重点推荐的个股的话已经列在 PPT 里面了啊，那我就不再赘述了啊。那以上就是我的汇报啊，谢谢主持人。
谢谢刘老师的分享。接下来有请商社组首席分析师何富丽老师分享商社行业的一季报分析。
各位领导晚上好，我是商社组的何富丽，然后今天主要汇报一下。主要汇报一下就是关于年报一季报以及大家可能比较关心五一出行整体的反馈的情况，我一起汇报一下。首先就是我们整体上服务消费并不悲观，从年报一季报当中是可以看到的，有一些细分板块是在去年三四季度然后需求探底，然后一季报有一个继续改善的趋势，像前面杰明老师有汇报餐饮的一些趋势其实是符合这个特征的。当然像酒店的话因为自身的供需关系就是比较这个有改善，所以也是沿着这个趋势。所以第一个我们是看到一些需求探底改善的细分板块，那当然还有第二个就是主线，我们大家都觉得化妆品今年的贝塔相较于去年是没有变强的，尤其是38整个发生的这个市场声响的力度相对是比较弱，但是从一季报的角度上来说很明显的能看到的确存在这个线上价格流量获取，然后大家的竞争趋缓，同时利润率改善的情况，像伏尔加像上海家化等等一些公司的一季报的业绩是超预期的。所以从我们商社板块公司的大体情况上来说，我们觉得 是既有需求探底改善的迹象，又有一些板块有这个利润率改善的这个情况。当然还有一些公司就是它的确没有那么看重这个一季报，可能它中期叙事比较强，但短期又到了一个比较低的这个股价位置，机构还是比较关注的，那可能就是类似像早商品城这样的标的。那刚才是大概的结论，然后简单再补充一下各个细分板块的一个情况。首先是关于社服板块，社服板块的话我刚才提到就是酒店的一季报是比较超预期的，首先首旅的这个扣费业绩是超过了是有一个二三十的增长的，表观业绩也是有一个比较积极的增长。那锦江的话也是创了19年以来最好的一个一季报，所以酒店我们还是整体上比较看好。第一是今年供需关系改善背景下出租率房价的一个逐步修复的过程，这是自从去年三四季度一直在修复的。然后第二的话，的确这些公司自身阿尔法是有一些变化的。那锦江的话可能经历了一定的治理的改善和业务的减亏，所以今年的业绩是按照12亿，然后以及未来三年可能看18、9亿的一个期待，所以现在这个估值状态相较于它历史的话还是中性偏低的。那首旅的话，首旅的话其实我们通过一季报也能看到公司的加盟收入增速是有一个双位数增长的，而且首旅是今年跟其他酒店相比开店增速是有所提高的，所以经历这几年开店的提速，再加上会计准则这个调整的一些因素，财务费用减亏等等的释放，我们觉得今年应该是有9个亿以上的业绩，确定性也是比较高的。那当前的估值状态可以看，即使在疫情之前首旅高位的时候市值都是有200亿以上的，所以当前位置我们觉得也是这个挺低的。这是关于酒店。那关于就是这个旅游免税这些细分板块的话，其实可以看到旅游景区本身还是一个比较区域分化的状态，因为所属不同的地区也好，所属不同的天气也好，都还是对本身的业绩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比如说长白山，那一季度的收入可能有20以上的增速，但是这个像九华呀，有一些区域可能因为其他的原因增速就没有这么高，这个情况在五一可能还是一个延续的状态。那旅游景区当中我们觉得还是可以重视一下，第一就是银发游逻辑比较强的这个三峡旅游，股价回调了之后位置友好度比较高。然后第二的话是像这个暑期要有东大门开业的这个黄山旅游有新的业务增量，当然像宋城啊位置也比较低，还有就是长白山的话的确在这个一季报以及五一的情况上来说是增速相对比较好的，五一也是有30的这个客流的增长的。这是关于景区。相较于景区，我们觉得可能 OTA 板块尤其是携程同城还是值得重点关注的，那主要是因为携程的反垄断的这个审查也在一个可能加速推进的过程当中，本身这个板块受前期情绪的影响估值比较低，携程可能也是在15倍以下，而同城的话可能只有10倍左右，而且同城可能阶段性会受益携程这个事件的一些影响，是因为携程今年在五一这些假期的这个投放都是有所收减的，那其他家在加大力度，所以其他家的数据可能会比携程好。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这个反垄断的审查可能客观来讲对于携程的一些金特牌酒店的稀缺资源会有一定程度的释放，同城作为它的参股公司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有一个相对来说更直接的收益，所以这个 OTA 板块我们还是像携程同城还是觉得可以这个排在比较靠前去关注推荐的。然后另外就是关于这个免税的话可以看到一季度是因为这个海外一季度是因为这个上海机场板块的表现可能相对弱于海南，所以这个收入增速是比利润增速要相对差一些。当然五一客观来讲这个海南的情况表现的比较中规中矩，因为这个收入增速的话可能就是一个个位数，所以免税在这个位置的话我们觉得回调比较多，位置不高，但是如果按照这个五一表现来看的话，可能还是因为机票价格涨得比较高，海南的这个对出境游的替代的这个受益效应可能没有像西北西南这些目的地那么强。这是关于免税。 然后另外就是这个社服的话，可能还有教育，大家会发现行政教育的一季报是比较超预期的，的确是有30以上的这个业绩增长，为全年做30的增长奠定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而且另外一个非常亮眼的就是现金收款的确是有一个翻倍以上的增速，我们觉得公司在这个在嫁接比较高增长的细分赛道的这个情况上做的是比较好的，因为的确现在工业制造业这些已经成为公司的第一大这个客户占比，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的确组织激励是进一步加强的，对于校长不仅是有量的一个刺激，而且在提成比例上也会有一个阶梯式的这个作用，所以今年行政教育可能看4亿以上的业绩，然后现在是20倍出头的一个估值，主要是有100%的分红的话，我们觉得还是继续维持这个比较积极的推荐的。然后这是关于社服板块。另外的话，刚才提到社服板块这次整个五一表现的话，我们评价下来是叫基本符合预期。那出行的流量的话，像交通运输部的这个反馈是大概3-4个点的增长。然后酒店的话，客观来讲跟这个元旦春节清明的表现相比没有走得更强，会有几个因素的原因。第一的话，的确这次机票的价格涨的是比较多的，可能有10来个点的增长，所以导致这次酒店的价格可能会相对来说有一点点的压制。然后另外的话，的确清明以及清明之前的一些春假对于这个流量可能也会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前期的这个稀释的效应。当然最后一个因素就是南方的阴雨天可能相对比较多，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就是基于这几个因素，所以酒店这次五一假期的数据相对来说可能表现的一般一些。但是其实从股价当中也能看到市场前期的预期客观来讲是比较低的，对前面说的几个影响因素还是有不小程度的消化的。酒店的位置客观来讲比较低，但是我们看到就是刚才的这些担心点，在4月份来说，尤其是机票价格的这个扰动对酒店数据的这个影响相对来说没那么强，还是挺坚挺的。可能这个五一还是叠加了其他的因素的影响，所以5月份以及2季度的情况还要继续再去观望一下。这是关于酒店。然后关于旅游景区，前面可能提到了会有一些区域数据的分化，表现比较好的长白山可能有30的增长，也会有个别的就是尤其是华东一带有雨的地方，比如说天目湖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然后刚才提到了免税的数据在五一可能是一个就是个位数的增长。当然餐饮茶饮的话，有些公司数据还没有出的那么充分，再加上餐饮茶饮可能没有一季报只有年报的情况，我们大的结论的话是的确餐饮沿着去年下半年这个比较这个稳定复苏的一个趋势，百胜中国、海底捞现在可能都是一个15到17倍左右的估值，而且这个分红都是维持一个高比例的分红，所以即使是从股息叠加复苏的角度上来说，我们还是比较推荐这两个标的的。那茶饮的话，到五月份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外卖大战慢慢的加强的一个重要的观测节点。相较于一季度的双位数的同店增长，以及四月份可能个位数的同店增长的话，五一的数据暂时没有官方的反馈，但一些渠道专家反馈可能是一个持平上下左右。所以往今年来看，茶饮的话可能二季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观测点，但中期的话我们还是比较坚定的推荐这个股民，以及觉得蜜雪当前的位置还是比较低的。这是关于社服。再稍微补充一下关于这个零售黄金珠宝然后还有美户的这个情况。那黄金珠宝的话，客观来讲今年的关注度相较去年的确是有所回落，也是跟金价相关的因素有一定程度的关系。但是我们发现的确今年一二月份因为春节初游时间较往年长的原因，有些公司的数据表现的没有那么强势，但往3、4月份来看，以及最新跟专家更新了五一的情况，今年金价没有那么高，然后对于克重类的销售在五一的表现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好于预期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板块整体上估值可能都是在15倍以下，然而很多公司又维持一个非常高比例的分红，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标的我们觉得可以去重视一下的，比如说 当然这个比较有阿尔法讲中期成长的可能是老婆黄金，然后讲高股息的可能是像这个周大生，甚至是像蔡百长宏基，这些当前的友好度都是比较高的，而且有些公司都纷纷的在一定程度上今年对于加盟商的收费是有所增加的，所以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像周大生、长宏基这些一季度的利润释放还是有所超预期的，这是关于这个黄金珠宝。另外的话就是关于美户，前面可能我们已经提到，就是虽然三八的表现没有那么强势，但是也是因为今年春节比较晚。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所以启动的比较晚，那这次的话因为种种原因三八准备不足，但是618李佳琦也回归了，然后天猫的流量也相对来说在一个继续复苏的过程当中，所以618的行情我们还是维持一个非常积极的期待的。那在这个当中首先一季报的情况前面提到，在这个收入恢复还没有那么强势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公司的利润率已经超预期的改善了，比如说像这个贝泰尼、像伏尔加、像上海家化等等，当然还有一些这个重点品牌也是比较值得关注的。那除一个就是这个贝泰尼的薇诺娜，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水杨的伊菲丹，还有像这个百草集、玉泽等等一些牌子可能会，当然也包括这个预期比较低的这个珀莱雅，一些牌子可能会在这次618发力，而且每一年的618都在前置，今年可能是在这个5月就在启动，然后5月21号左右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销售首日的节点，那这个后续再维持一个积极的关注。那个美户的话我们重点推荐还是现在只有20倍但是今年增速有30的毛戈平，以及比较底部估值最低的这个珀莱雅，以上。
感谢何老师的分享，接下来有请家电首席分析师周家乐老师汇报家电行业年报一季报情况。
哎，好的，那个主持人听得清楚吗？
可以的。
好，各位领导大家晚上好，我是天风家电组的分析师周家乐，然后简单给大家去汇报一下这个家电行业整个25年到这个26年一季度的一个行业观点。那首先的话，第一张图的话，我们还是去简单的去把这个25年的业绩以及包括整个26年的一个业绩做一个罗列。大家其实也可以看到最右边那一列啊，就从整体来看的话，26年一季报的话，大部分的这个品牌公司他们的一个利润可能还是整体来说可能还是有一些压力。但是如果我们去环比 Q4 的话呢，我们觉得整体在很多板块上它其实还是有一些细分的一些修复，那我们后面的话也是会从各个板块去给大家做一个汇报。那首先的话是一个白电的话，其实整个25年的话，我们觉得它整个的一个行情还是属于一个前高后低的这么一个状态。那整个四季度的话，因为在24年的四季度其实是国补刚开始嘛，所以其实是面临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这个基数的一个压力，所以整个四季度的话大部分的一个白电公司相对还是承压的这么一个状态。那除了这个内销的一个高基数的话，其实也包括了像整个成本的一个上行，就包括铜铝的一个价格上行，还有包括这个海外去库。那整体的话三重压制其实导致大部分的一个公司，他们在白电的一个公司在四季度的时候业绩是承压的。然后26年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压制的一个因素也是会逐步的去缓解，那外销的一个修复以及包括整个结构升级的话，我们觉得还是会成为一个核心的一个弹性。当然龙头企业的一个分红率也是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那四季度的话确实是全年的一个压力的一个低点，然后整体去看的话，我们觉得就是除了原材料还有终端需求走弱还有国补退坡以外的话，外销相对来说是比较分化的，就空调的话整体的外销是下滑的，然后冰洗这块的话还是有一些增长。那像欧洲包括中东非东南亚的一个表现的话也是比北美更优秀。那成本端的话，铜铝的一个价格相对大幅上涨，那对于空调来说的话其实受的一个冲击相对是比较大的。格局来看的话，其实整个内销还是弱于整个的一个外销。 然后空调也是弱于冰洗，然后全球的一个龙头的话，其实更多还是靠他们的一个 OBM 的出海，以及包括整个的多品类全球化的一个布局去做进一步的一个支撑。那下面的话，大概就是给大家去罗列了一下整个年报以及四季报四季度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复盘。那整体看的话，相对压力还是比较大。那我们回到整个一季报去看啊，一季报的话，其实大部分的一个白电公司，他们的一个毛利率是逐步呈现一个改善的一个趋势，然后整个的一个产品结构还是持续升级，然后海外包括这个非美的一些业务，就是新兴市场的一个业务的整体情况相对还是比较好的。那传统的主业的话，还是一个稳中有进的这么一个态势。剔除掉像比如说这个美的的汇兑的损失这种一次性的一个因素影响以后的话，我们觉得它的一个整体的主业相对表现的还是比较扎实的，然后环比整个25年的 Q4 也是逐步呈现一个修复的一个态势。那我们具体去看四个主要的公司的话，其实像美的来说的话，整个一季报的利润略有承压的核心原因还是来自于它的一个汇兑损失，加上这个北美的一个高基数以及中东的一个战争的一个扰动。那这些的话，其实我们认为也都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外部冲击。那如果剔除这些的话，其实整个在一季报的话，它无论是 QB 还是 QC 的一个业务的话，整体也是保持在一个低个位数的一个增长。那后续的话，我们也是持续看好它 QB 业务的一个增长。海尔在一季报的这个业绩的话，其实也是符合之前大家的一个预期啊，就15个点左右的下滑也是符合大家之前的一个预期。那这里面呢，核心的这个业绩有压力的一个核心原因的话，主要还是来自于这个关税以及北美的一个暴风雪，导致它的一个发货进度推迟了。当然这个暴风雪其实也并不一定会说需求是消失了，而是整个需求是延后的。然后此外的话，还有一些这个汇兑的一个损失。那剔除北美以后的话，其实整个公司的一个报表端的一个经营利润同比还是有十个点左右的一个增长。那国内的一个经营利润也是逆势增长，然后新兴市场跟欧洲的话也是持续向好。那格力在26年一季度的这个业绩的话，其实利润是一个正增长的一个状态嘛，就这里面的话其实是比市场想的一个预期相对会高一点的。那我们自己去看的话，其实它其他流动负债同比环比的话还是一个微增的一个状态。那整体的一个报表的话，相对我们觉得也是比较稳健的。那它这个一季度的一个超预期的话，当然有一部分是这个24年的通补去让大家在一季度这个提货更积极的这个原因啊。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也看到它的一个空调的一个主业的份额在提升，然后央控的一个业务整体也是稳健的。然后海印家电这块的话，整体的一个一季报的一个利润承压的话，主要还是受这个空调的一个战争主要还是受外部的一个战争冲击以及包括整个原材料涨价的一个影响。那整体来看的话，央控跟冰洗的话，相对四季度来说的话，整体还是展现了一些韧性。那三电的一个利润回归回正了以后的话，我们觉得整个二季度随着它的一个基数压力递减，那我们也是看好公司后续的一个发展。那全年我们去看的话，其实整个行业的话还是在一个高基数消退，然后内外销提价，然后这个套保逐渐去对冲汇兑的一个影响，以及整个产品结构升级、海外去库这么一个走势。当然其实大家很多领导关注白电的话，其实也更关注他们的一个分红比例啊。那头部的这些公司的话，其实整个的一个这个分红比例相对还是比较高的，像美的的话分红率也是能达到 74%， 然后如果再加上回购注销的一个金额的话，股息率也是在这个6点左右的一个水平。那海信的话也是在 50% 以上，格力的话也是在58左右的一个水平，海尔的话也是在 55%， 那奥克斯的话也是连续三年的一个股息支付率是大于 75%。 所以在这个下半年我们觉得整个基数下降，然后以及包括整个外部的一个扰动冲击逐步减弱的这么一个背景下，以及叠加这些龙头公司的一个高股东回报率的一个基础上的话，我们觉得还是进一步的。当然短期的话，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对于整个白电空调的这块的一个拉动。所以我们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从二季度开始逐步的去加强对于白电板块的这么一个布局。然后第二个的话，就给各位领导简单去汇报一下清洁电器的两个核心公司，就是石头跟科沃斯。那整体我们去看的话，其实他们就是也是受益于整个的一个竞争 逐步恶化，就主要是追觅那边的费用投的相对比较多，然后再加上原材料的一些上涨影响，所以整个股价在过去的话也是跌的，过去的这个一两个季度相对跌的也是比较多的。当然现在的话，其实我们从整个的一个估值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他们也基本上是跌到了一个非常低的这么一个位置，也是差不多如果往26年去展望的话，基本上 PE 是在20倍不到的这么一个水平。那通过这个年报跟一季报的话，其实我们也逐步的能够看得到，就现在整个清洁电器的一个行业整体还是处在一个景气扩张的一个区间嘛，但是增长的一个逻辑从之前的一个普涨还是逐步转向了一个结构增长。然后石头跟科沃斯两个龙头的话，其实在区域价格带包括新品类上的一个打法的话，其实也是出现了一些差异化。对石头来说的话，其实它的一个核心逻辑更多的还是在扫地机保持稳定以及洗地机这个加速兑现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它的一个非核心业务的一个减亏，那主要是这三重逻辑在演绎它的未来的一个变化。这里面其实也建议大家去重点关注它的洗地机。洗地机的话，其实我们从一季度去看的话，在国内跟海外都实现了一个翻倍以上的一个增长，而且整个利润的话也是开始去实现了一个正向的一个利润贡献。那扫地机的话，整个的一个价格带其实还是在全价格带去做一个布局。那核心未来的一个抓手的话，可能更多还是在美国的一个线下，以及包括整个欧洲跟亚太区域的一个稳健经营的这么一个态势。那科沃斯这边的话，其实它的一个投资的核心逻辑我们觉得还是来自于海外的一个区域扩张，以及包括整个中高端的价格突破，以及这个新品类包括像这个窗宝以及割草机的一个新品类的一个放量。那行业的话，其实整体我们去看的话，扫地机的一个对一季报来说，对年报来说的话，其实科沃斯的这个变化更多还是来自于中高端的一个价格带的一个突破，然后包括它扫地机上滚筒形态以及海外占比的一个提升。那洗地机的一个变化主要体现在一个北美的修复跟欧洲跟这个亚太的一个拓展，就是之前也是一个低基数嘛，然后也是一个拓展的一个表现。那从行业来看的话，尽管这个表观的一个利润可能是承压的，但是这里面其实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来自于汇率的一个损失。其实我们也算了一下，像这个科沃斯跟石头的一个汇兑的一个损益的一个影响，大概是 1.1 个亿到大几千万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还原以后的话，其实他们整个的这个报表端的一个增速还是会相对比较快的这么一个情况。那往后展望的话，其实我们觉得这个板块相对来说的话，还是去持续看好这个海外的高景气度以及包括整个内销修复作为这么一个主线。然后石头的话，我们建议也是积极的关注北美的一个线下扩张，以及包括整个欧洲跟亚太的一个稳定。然后在这个国内扫地机停止自补了以后的话，其实后续我们要去关注的点就是它整个的一个销售费用的一个收缩，以及整个费用率的一个这个优化。那洗地机的话，其实在步入一个高基数的话，目前还是能维持在一个翻倍以上的一个增长。那后续的话，我们觉得还是更多的去往这个过去扫地机优势的一个渠道去做一个推进。然后此外的话，其实他们石头也是有这个像割草机、泳池机械人这些的一个新品类的一个这个投入。然后科沃斯这边的话，其实短期我们看国内的话，更多还是去关注它的一个滚筒形态的一个产品红利，以及包括整个中高端的一个价格带的一个份额提升，以及包括这个过去做的不太好的像这个欧洲以及包括这个东欧南欧这些区域的一些区域的一个拓张。那整体来说的话，我们觉得整个26年的一个海外竞争可能会进一步的去加剧，但是在整个的一个产品降本以及包括渠道的一个运营效率提升，以及包括这个高端创牌的一个能力更强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其实行业的两个龙头还是具备一个这个有一定的一个优势。那后面的话，其实我们也给大家汇报两个就是跨境电商的一个公司，主要就是这个安科创新跟绿联。整体去看的话，其实整个跨境电商的这个消费电子类的一个品类来说的话，他们的一个业绩表现相对波动是比较差异是比较大的。那整体来看的话，这种成长型的一个赛道的话，它是拥有更强的一个盈利能力，然后成熟品类的话也是更多通过自己的一个推新以及包括这个提价来去提升自己的一个份额。 那整体的业绩我们去看的话，二五年的这个四季度以及包括二六年的一个业绩，二六年的一季度的话，主要是来自于这个原材料以及包括关税还有汇兑的这个影响。那这些的话，其实对这个两个公司的报表端影响相对是比较大的。对于安克来说的话，我们先看二五年，二五年的话，其实它的一个中大冲以及包括这个青年业务整体还是保持一个比较高速的这么一个增长。那分区域去看的话，其实像欧洲也是有超过40%的一个增长嘛，然后这个境外跟境内的一个同比也是。分别达到了26%到40%的一个增长。那核心的一个利润端的一个支撑的话，我们觉得还是来自于它的一个自身的结构升级以及包括整个的一个成本优化。那绿联这块的话，其实目前这个 NAS 也是它最重要的一个高成长的一个抓手。那短期的话可能确实是有这个存储涨价的一个影响，当然这块目前在报表端可能还没有体现，但是我们觉得这个 NAS 还是它未来高成长的一个核心抓手。然后整体来看的话，在这个控费以及包括提结构的一个背景下的话，其实整个盈利能力相对是保持稳定的这么一个状态。展望后续的话，就我们觉得对于安克来说的话，其实增长主线还是三个业务的一个均衡增长。然后像储能方向的话，重点还是去看这个家庭场景和阳台储能的一个拓展。然后智新这一块的话，主要就是安防系统的一个智能化，以及包括他们的整个付费订阅的这么一个带来的一个利润的一个增长。然后清洁电器跟母婴电器的一个持续推进的话，也是持续看好的一个耳机以及包括这个投影的一个新品的一个放量。那绿联这块的话，我们觉得后续的一个展望更多的还是体现在一个 AI NAS 去带动整个的一个全品类的收入高增，然后叠加整个公司海外的一个占比提升以及这个盈利能力保持稳定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也是中长期的话也是看好绿联整体的这个盈利能力提升带来整个业绩的一个超预期。那最后的话也是跟各位领导汇报一下这个黑电啊。黑电的话，就整个这个二五年我们去看的话，其实在整个这个行业的话，我们觉得四季度相对还是有一些承压的嘛，但是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全球来看还是维持了一个总量企稳、结构升级、份额集中，然后中国品牌加速全球化的这么一个情况。那黑电整体的话，我们觉得也不是单纯靠总量扩张的这么一个行业，而是进入了一个类似于这个大尺寸以及 mini LED 的一个高渗透。那海外的这个高端突破以及包括龙头的一个份额提升，从而推动整个盈利能力改善的这么一个新阶段。那整个二五年我们复盘下来去看的话，我们觉得其实更重要的不是来自于这个销量的一个增长，因为整个全球的一个出货量的话其实也是在一个持平或者微增嘛，而是更多的是谁在这次的这个结构升级里面能够获得更大的一个利润弹性。那这里面其实是我们对于黑电投资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抓手。二五年的话，中国确实国内确实是这个受到国补退坡的一个影响，以及包括整个高基数。那这个下半年的话，整个黑电的一个收入确实是有一些承压。但是像海外的话，像北美、拉美以及中东的这些市场的话，相对表现还是比较优异的。那与此同时，我们从全球的一个竞争角度去看的话，像这个韩系的一个竞争策略相对是趋于保守的。那这个中系品牌在 mini LED 跟大尺寸上的一个突破，也使得像龙头企业他们无论是在收入利润以及整个全球份额的维度上是做了一个同步的一个改善。那过去的黑电的话，可能大家还是担心上游的一个面板对于整个这个行业的一个产生的一个周期压制，但是我们也觉得目前的一个黑电来看的话，整体还是转向了一个盈利中枢修复加上整个红利回报提升的这么一个阶段。那我们从这个一季度去看的话，其实这个一季度的两家公司的话，他们的一个表现相对还是比较这个亮眼的。当然那个 TCL 是只发了一个业绩预告，就 TCL 的一个业绩预告的话，在五月中旬的话应该收入也是有10%到20%的一个增长，业绩是125%到150%的一个增长。那这个业绩表现我们觉得整体还是非常强劲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的话也体现出公司对于股价的一个这个认可。那当然这个一季报的一个增速的话，我们觉得也不代表整个公司全年的一个增速的一个预期啊。那全年的话，像 TCL 电子的话，我们可能还是维持在这个30亿左右的一个业绩规模，大概维持在20%左右的一个增长。那为什么这个一季报我们觉得还是不要去过分的现金外推全年的一个利润，主要还是因为一季度对于这个黑电产业来说，相对来说还是一个规模相对比较小、投入比较大的一个季度。在全年的这个四个季度里面，也是属于一个盈利能力相对偏弱，然后增速波动比较大的这么一个季度。但是一季度的这个盈利预测的话，这个业绩预告的话，我们觉得还是给大家有充分的一个信心去达成全年至少20%的这么一个增长的一个预期吧。 那明年的话，因为这个三四月份会跟这个索尼达成一个合作嘛，所以我们也是，然后这个合资公司的一个业绩也开始并表，所以明年的话，我们也是可以去往将近40亿的一个业绩去展望。那如果我们给一个10倍估值的话，其实这个公司我们觉得也是能够看到400亿左右的一个市值。那现在的这个市值里面，其实大家对于这个索尼的一个预期的演绎其实相对是不多的。那整体来看的话，一个 20% 的业绩增长的公司，加上一个10倍的一个估值，再加 5% 的一个股息率的话，我们觉得它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性价比相对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也是我们这个黑电也是我们这个重点推荐的一个板块之一吧。然后其次的话就是这个世象的话，其实今年也是受益于这个北美的一个这个世界杯的一个在，因为它也是世界杯的一个赞助商嘛，那短期的话也是这个受益于北美的一个事件的一个推动。那如果从中期的一个角度去看的话，其实我们在年报里面也能看得到，就是这个海信家电其实是把整个的一个注册地是从这个佛山改到了青岛嘛，那这个其实我们觉得也预示着后面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整合的一个进度可能也会进一步的去加速嘛。那现在的这个估值的话，我们觉得也是非常适合去这个去蹲它的这个合并的这么一个预期的，所以这个黑电的话也是我们持续看好或者是今年这个重点推荐的这么一个板块之一吧。对，以上就是我的观点汇报，谢谢各位领导。
感谢周老师的分享，最后有请青房首席孙海洋老师做轻工纺织行业年报和一季报点评。
哎，好的，各位领导晚上好。那么我快速的过一下我这边的整个一个轻纺交易包金市的一个情况。那么从几个方面来给到一些结论或者趋势啊。第一呢，就是整体来说呢，各赛道当中家纺的表现还是超预期的，家纺的表现还是超预期的。那么这个我们之前也比较多的去强调啊，亚朵带来的一个稀缺的成长的叙事，它在重新定义家纺这个品类。那么显著的提高了消费的客单价以及拓宽了消费的场景。那么整体来说呢，罗莱水星包括富安娜 Q1 的成长属性呢更多的被市场重视发现。那么同时呢基于比较高的分红率呢他们又兼备了整个股息的一个基本的这个价值基座。所以呢全部总结来说呢，第一点呢还是整个家纺的表现还是超出预期的。第二呢就是服饰的表现呢是相对平稳。目前来看呢，服饰类的表现相对比较平稳。我们觉得这个核心因素呢，一个是因为这个基数比较低，第二呢就是这个预期也比较低，那么带来了整个表观的向上的一个成长，包括像这个比恩乐芬呐，像森马服饰啊，像这个荷兰之家呀，像暴雪鸟啊，基于一个低预期包括一个低基数，基本上呢也能兑现一个双位数以上的增长。那么展望后续呢，因为整个服饰的内需的敞口会大一些。那么现在对于年中包括全年的整体预期还不算特别明朗但是呢好在板块整体还是处于一个底部的区间那么股息价值在逐步的显现所以呢如果追求表观的这样一个稳定以及相对比较舒服的一个位置呢，其实服饰是这轮财报当中体现出来比较好的一个稳健的品种第三呢就是整体的这个制造的分化还是非常明显的制造的分化非常明显。那么上游的这些下线品种呢整体景气度非常高业绩也都非常亮丽。那么中游的制造来说呢整体来说还是承压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去消化。那么我们之前呢也比较多的强调现在纺织的整个涨价的主线。那么因为纺织的产业链比较长，那么上游的纱线呢得益于它的这个产业链的环节呢，它还是直接会受益整个原材料涨价，那么库存的红利呢也在显现。但是中游的制造呢，它还是难免要阶段性的去承压一些涨价带来的压力那么它像下游的品牌传导呢，也基本上是按季度这样一个节奏。所以呢，整体来说这个制造还是分化。那么核心的品种呢，包括像百川东方像新耀股份，都还是实现了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成长。那么第三呢，第四呢，就是这个金市的业绩呢，普遍是更快于营收的表现业绩更快于营收。那么这个也非常直观，就是因为在营收端呢，包括需求端呢，其实高金价目前对于消费的抑制还是有所体现的那么整体的量的大幅的这个减少呢，还是一定程度上比较明显对冲了价格的增长。所以这个营收端 整体来说是比较平稳的，甚至偏弱的，但是利润端是普遍比较好的。因为整个金市呢，还是一个天然的一个黄金多头啊，还是会直接间接受益定价上行啊，包括其中的这个克重类的产品基本上就是传导定价，但是他们的库存还是会低一些，包括一口价呢现在也显著增加了一个提价的频次啊，所以整体来说金市的这个利润是比较明显的好于整个营收。第五呢就是整体的个户还是在向上啊，整体的个户的一个赛道。那么这个板块呢主要的品种包括像这个像登康口腔下百家股份啊，经过之前抖音高增带来的一个品牌升级，包括市占的提升后呢，现在也都普遍比较重视线下渠道带来的盈利的稳定性啊，所以呢线上的投入呢在逐步的克制啊，另外线下的这个渠道体系也在逐步加强广度深度的建设啊，逐步来承接整个品牌升级带来的一个毛利提升的红利，所以整体来说的一季度还是比较稳定向上的整体个股。那么整体板块的就是策略上呢也会有一些新的一些调整啊。第六呢我们看到其实造纸还是延续改善趋势啊， 25Q4,26Q1 的整体呈现了一个比较逐步环比改善的一个蹲立的一个趋势。那么这个主要也是这个前段时间这个木浆的上行呢支撑了这个提价，包括这个浆纸一体化呢也放大了这个库存浆的一个相对的成本优势。那展望二季度呢我们倾向于还是觉得这个行业的这个景气边际还是会有点弱化啊，那么浆纸一体龙头呢还是能够保持一定的盈利的稳定性啊，但是呢这个整体改善的趋势呢可能还是会受到一些内需的一些拖累。最后呢简单提一下这个地产链和出口链。那么这一轮财报下来呢地产链和出口链呢整体来说还是这个低预期比较明显啊，低预期比较明显，包括像这个地产链当中的这个定制我们这个出现大面积的亏损啊，只有一到两家是 Q1 是盈利的，其他大面积是亏损的。包括软体呢整体呢来说会相对稳定一些。那么整个地产链呢包括定制和软体呢还是会受到一个地产下行的拖累啊，那么需求收缩啊，定制影响会更大一些。那出口链呢现在普遍还受到了汇率原材料涨价包括海外需求变化的一些拖累啊，因为板块整体的利润率比较低啊，所以外部干扰对于净利的这个表现的拖累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整体的地产链呢和这个出口链呢目前来看还是整体来说还是具备这个承压的。对，所以呢结合以上的几点核心结论呢家纺呢建议关注这个罗莱生活水晶家纺。服饰呢建议关注森马服饰比邻乐芬。制造呢继续上游的沙县百隆东方。金市呢继续潮宏基那么它月季的需求还是会更多迎合未来的趋势。各户呢还是关注登钢口腔那么它整体线下渠道是比较扎实的。造纸呢建议关注这个具备一些未来的这个第二增长点的一些预期的公司比如说这个华旺科技。那么地产链和出口链呢目前来说整体板块线还是会有一定的压力建议择优关注这个国家家居包括那个工商扫贫。主持人以上。
好的，感谢孙老师分享。最后有请杨松老师做总结发言。
好的，谢谢孟哥。非常感谢各位投资人的这个倾听因为今天涉及到这个年报和一季报的这个分析我们花的时间相对会长一些。那希望通过这种系统的梳理呢，能够让大家对整体的消费行业的变化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这个认识和了解。那后续如果大家对于消费行业有更多关心和关注的问题尤其是我们觉得在这个时点上吧，去做一些这种消费的中期趋势逻辑的一些探讨，非常具有价值那我这边这个也非常欢迎就大家有任何的这个想法，包括研究上的，包括投资上的，包括说怎么样去利用更多的这个研究工具上的都可以做更多的这个交流那也再次感谢大家对我们天风新会团队一直以来的这个支持，也希望大家拍点打分能够多多这个向我们做一些信息以上，谢谢。
好的，谢谢杨松老师。今天的消费周例会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